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啊。这个我们今天是所有信托相关分享的第十二集了啊。透过这一连串的信托分享，我们从照顾子女、照顾自己，甚至给孙子女的角度谈了各种不同的规划啊。从退休准备谈到防止诈骗啊，谈到婚姻、财产保护等等。所以信托其实在资产保护哦，还有专款专用上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推手，让财务安全，让人有尊严啊。所以说其实跟着我们这所有这个复盘呢，我想说今天让大家跟着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哈，来学习一下跟规划怎么透过信托来真正帮助我们很多的事情。这集是压轴啊，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北富邦银行信托的资深协理陈秋兰，资深协理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让信托呢如何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豪哥把讲三个字叫做安定剂。好，欢迎秋兰。
豪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秋兰协理啊，这个我们今天是最后一集啊，算是压轴了哈。我们常讲说财产呢，要不然就身后给，要不然就生前给。那很多人就问豪哥，哎，早给好还是晚给好呢？我们常新闻可以看到啊，这个富豪过世之后磕了一大堆的遗产税，有时候还引发这个继承的纠纷呢、啊。那每一个人的每年呢都有这个赠与的这个免税额哈，所以赠与多半可以减少一些遗产税，又可以发给想到的人哈。但有人担心子女呢？可能就因此啊，出手很大方啊，或达到人生的巅峰，就躺平，躺平主义变成很担心的一些事情哈。邱兰协理怎么看待啊这样的这种情况呢？
对，其实我们在讲啊，只要是税节税这件事情，它是数字的很好算得出来啊。可是回到人，其实人就没有那么容易去盘算他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人很难说。
对，
好，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状况，客户就会担心是什么？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诈骗，骗人还骗钱，对不对？哈，超担心的，
人财两失啊。
对，这新闻看多，越来越害怕。
对，
好，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想什么呢？就不给了嘛，不要给，不要给他们没钱就不会有事。好，那有的客户会给。但是不让他知道，所以他还是不知道。好，那有的是给了知道了，但是告诉他你就是人头，这都是我的。
对，
我想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想客户应该都会知道，说他们其实都是这样的类似的处理方式。那首先要跟大家提到，就是今年民法的成年已经下修到18岁。
对，好，
所以18岁就叫法定的成年了，他们可以去银行去改变这个存折印章，好，改成自己地址改了，钱领走了，你都不知道。好，甚至他们可以自己去做投资，或做一些一些这个他们自己的消费啊，你都不能挡不住他哈。
对，
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讲，就是一种不确定。
是，
好，那又回到了刚刚讲不给的，不给就没事吗？好，其实回到我们说拖了几年了，到小孩20-30岁的时候，他一样面临到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小孩子需要用钱？
对，
那时候给的时候，发生一个问题的，就是可能金额太大了，因为以前都没给，急着给的时候呢，要不缴税，要不就额度不够。
是，
好，这是很两难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啊，我们这样讲说，大概两个情况。第一个呢，要么就担心子女不够成熟，所以不敢也不急哈；要么就是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要给谁呢？给多少，心里也没有个准哈。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比较好呢？
好，我想就回到我们在很多的生活场景里头啊，这赠也不是啊，不赠也不是，
对，两难，
两都后悔，对，都有后悔啊。如果有一种方法，有一个工具啊，可以让赠与，但是赠与后还是可以管控啊，会不会大家比较放心一点？
是，
好，那大家都知道答案一定是信托，
对，信托
就是赠完了，在信托里头，透过信托来管控这包财产，那是不是父母就可以放心？那放心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提早去规划，提前来做赠与。
对，所以其实刚刚像听秋兰协理这样讲，我们讲说。前面看过我们这1-11集啊，我们这第12集的，大概都知道很多信托的好处，有很多用法，有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资产保全啦，哈，专款专用啦，所以某种程度上面，就算把钱给出去了，你也不用担心一出去之后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办法管啊。那回过头来呢，豪哥就想请教秋兰协理，在赠与上面哈，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就是赠与出去之后呢，它事实上还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管理的这种案例，好不好？
好，我以一个就是在跟客户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哈。其实我遇到一个企业主啊，他有两个国中的孩子，
好，
那这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他不用赠与啊，因为小孩还小，不需要花什么钱啊，他就没有要做任何的规划。可是呢，我就问他说啊，那10年、15年后啊，那小孩子到了20-30岁的时候，你会不要帮他买房子？
对，
好，我想答案大家都知道，企业主嘛一定会哈。但是呢，到那时候再来做的时候，是不是又回到刚刚的问题，缴税，
缴税缴很高，对不对？额度不够，对。
对，这时候我就提醒他说，要不要现在就开始来做规划，帮小孩子成立了信托，
嗯，
每年就开始存了，那每年存个各存个100万不是问题，存个10年15年，是不是到那帮小孩子存的这第一桶金就有了？
是。
那这样的好处是呢，在现在的每年存呢，其实算入每年度的赠与哈，如果在赠与免税额内是不会缴到税的，然后小孩子领出来拿去买房子的时候，也不会磕到赠与税。
对，
那在过程中，小孩子这笔钱专管专用，不能做他用，甚至父母可以在过程中呢帮他做理财哈。这个林董可以帮他做理财，是不是有机会赚更多的钱呢？让小孩子买更好的房子，
哇，一举数得，对不
对？
对。
那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对这个小孩来讲，他已经了解了父母亲成立这个信托是帮他准备第一桶金，
是，
这是一个爱啊，就是你多的要自己努力，好，但是第一桶金呢，你你已经站在人对人对相对别人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对，相对来讲共同努力很重要，
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那当然对董事来讲，董事长来讲，他就理解到说，其实他是需要赠与的，好，那只是找到一个工具让他放心提早开始，
对，他是想要赠与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不要到最后呢缴一大笔赠与的这个税费，对不对？也不要怕小孩会乱用，对不对？也让小孩知道说我跟你是共同来有这个目标的啊。所以信托某种程度上面虽然讲资产保全专款专用，但是某种程度就像刚才杰迪开始讲的，这个钱很好算，人很难算啊，对不对？你如果透过信托的话，能够把人跟钱同时规划好的话，那就是件好处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这个信托这件事情公开透明，很重要，
是
让孩子们知道说父母亲有在帮他做规划，而且让孩子跟父母亲共同努力这件事情，就是像刚才这个讲传递爱嘛，哈，
对，
好，那回过头来我想问这个邱安协，因为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哈，其实各种不同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说就我们个人也，到底一个家庭啊，到底要准备多少的信托啊，才是一个好的安排呢？
好。我想一个家族信托的角度啊，他需要考量的面向就是看他们自己家里的状况，
是，
那可以是帮自己啊，我们自己有伤到自己嘛，
对，
帮配偶，那甚至帮子女，甚至有人帮孙子女就做信托，
yeah.
那也可以是单一的受益人，也是共同的受益人，
是，
看这个都有不同的规划。那信托财产呢，可以是现在就交付了，也可以是一个预开的概念，慢慢再把它放进来、
yeah.
甚至有些模组上还可以把那个保险金信托未来才会领到的也可以放进来，某些模组是可以的。那像这样的规划来讲，我们就会提到说依照不同的财务状况，财务规划呢，不同的受益人的目的去进行相关的安排啊。所以回到我们的信托的使用上啊，去串接很多支付的场景，串接很多资产管理，一些资产管控的一些运作的运决权的这个决定的人啊，那串接大信托去串接小信托啊，让这个资产在信托里头得到最大的保护啊，在它合适的时候呢，去发挥支付的功能或者是使用的意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讨论几个信托最好啊，可能没有标准答案，
对，
但是把自己的需要盘点完，自己最担心什么，不想要什么事情发生，那或许就是信托最能够帮上忙的地方。
对啊，你什么样不同的需求基本上安排不同的信托嘛，对不 对,
对，
你如果想要独老，就是老来富的话，你就安排不同的信托，
是，
你要身后事信托，你要基本上捐赠的话，或者是给自己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就各种不同的信托，所以某种程度上面呢，各种不同的信托就是各种不同产品是一样的道理，
是，
对不对？当你的需求基本上满足的时候，信托能够帮你解决困扰，那你就安排不同的信托。所以说信托持有的是资产，它的核心的功能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资产保全，
是，
一个是专款专用，
是、
啊、那另外一个呢，我听完这么多集我非常感触，就是信托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其实就是传递爱，
是、
啊、你能够把这个资产呢很准确的很安全的传给自己或者你所爱的人，我这基本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
对、
啊、
就是照顾人、啊、一定要有经济为后盾，
对，经济为后盾，
我常常在强调这句话，那既然有钱应该把钱顾好，
对，
那这样照顾人就不是问题了，
对，经济为后盾，把钱照顾好，把人就照顾好了，对不对、嗯、所以希望透过这个12集啊，我们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信托，
是，
而善用信托。如果大家觉得这一集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话，别忘了按赞并且分享给所有亲朋好友、嗯， 看新闻谈信托，我们12集一鞠躬，大家拜拜，
拜拜。